见证如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
访问当代文豪张立生博士。张博士，听说您的巨著《系统神学大全》出版了，这真是中国神学界最大的贡献，要恭喜您喽。这全是神的恩典，给我机会让我来美国安居，并且在戈敦神学院里做卓越教授。我最主要的工作呀，是从事神学的写作。中国教会在神学方面大多是翻译的著作，很缺少有华人自己写的神学著作。这些年来从事著作废寝忘食，总算略有成果，要感谢赞美主。张博士，您的著作《汗牛充栋》至今呢已经有好几十部了，这可以说您是中国当今的神学大作家，请您讲一讲您是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神的选择是人不能透彻了解的，只能从感恩的心来歌颂接受。我呢是1904年5月9号生在江苏无锡的杨树园，我父亲是张伯明，母亲叫盛幸后。在我青年的时候，志在改造社会，福国利民，我专攻社会经济学。到了中年，志在兴邦建国，制宪立法，在法国巴黎大学专门学法学，又在英国牛津、剑桥以及法国、瑞士等国周游访问，考察研究兴邦制宪立法的道理。25岁由欧洲回国，任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回国以后的第二年呢，就开始任国立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在我35岁那年开始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45岁的时候在故乡太湖之滨创办了江南大学，被推为校长。那个学校的校址啊，占地5000多亩，被称为全国校园最大、风景最美的学府。哦，那么一说，您一定是出身名门的，是世代书香的背景吧？哦，那并不是的，我是生于穷乡僻壤。我家的后门啊，有一条小溪，外面通运河，我就常想从这小溪走到外面去，到国内的学府去深造。我更想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在我的家乡仅仅有一个初级小学，所以啊，同乡们呢都笑我做梦。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刻苦奋斗，努力好学，更靠主的恩典，最后如愿以偿，并且还被选入了当代名人录。张教授啊，您说您从穷乡僻壤里出来，莫非是外国宣教士带领您相信耶稣的吗？不是，我呢也是生长在典型的中国家庭里，我的父母啊都特别的虔诚的信佛教、道教、儒教这三教。我父亲提早退休了，他就潜心的修道。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他的孙子在异象里边看到他含笑坐着轿子升天，于是呢我的父亲就勉励我要弃政修道。我本着孝心，也就沉迷在佛教、道教、儒教这个三教之中了，以至于啊受了邪灵的迷惑。我曾经自称为欧阳修转世，又称为罗汉转世，还曾经在泰山被尊为活佛。 后来呢，我以江南大学为复兴东方宗教的中心。在1950年，我应聘到印度去讲学，企图联络印度的首领，展开东方宗教复兴运动。谁知道行到中间呢，神从高天伸手抓住我，阻止了我前往。哦，这是怎么回事啊？神呐，引导我去改道到爪哇去了，在三宝垄，奇妙的我得救了。那您是怎么奇妙的得救呢？当地的华侨首领，因为我曾经任过侨务委员会的副会长，就竭力的帮忙我找住处，有一所大的花园洋房，那个呢刚好啊在前一天开始出售，另外还有一所呢比较小，价钱呢反倒贵，还要6万块钱的顶费。当时候我就感到很懊丧，谁知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我离爪哇来美国的时候又涨到了12万了，这刚好够我全家的旅费。更重要的，在他的旁边呢正在修建教堂，在第二年这个教堂落成了，我就被邀请参加献堂的典礼。我既然反对教会，也就不愿意参加崇拜聚会，但是这是开幕典礼呀，我倒觉得后意难却，也就去助助兴。哪知道啊，就在祈祷的时候，我受到圣灵的感动，从此啊欲罢不能啊，我就继续的到教会去礼拜，心灵渴慕圣道，恍然大悟，开始相信基督，成为新人。那然后呢，我信主之后啊，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就纷纷的跑来访问我，和我长谈。谈话之间呢，他们知道我的神学知识，都吃惊地问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神学知识。于是呢，他们就邀我到各处去证道，我每次证道呢都要长达2个小时。在每次祈祷读经的时候啊，就经常见到十字架，一看到十字架我就不禁的泪下。听众呢就反映说啊，这必定是另一个同姓同名的张立生吧，绝不是那个反对教会的张立生。或者是说，假若那个强烈反对教会的张立生会悔改信主，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呢？是啊，张博士，新约圣经里的保罗就是反对基督、迫害基督徒的一位，他呢蒙主的光照，也前后判若两人，成为主最得力的门徒。他的著作是新约的27本中里的14本呢。把我比作保罗真是不敢当。我信主以后啊，就觉得闻道恨晚，开始呢就注意的坚持读圣经。中英文圣经啊，我读破了好多本，神的话比2刃的宝剑更快，又有奇妙的感染力。当我读了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第5节，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还有呢，彼得前书3章第15节的经文，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做准备，以温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还有犹太书3节经文是这样的，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上面这些经文呢，在我心中啊 好像原子能爆发一样那么有力量，使我能够日以继夜地穷究精研。我写下了《人文主义批判系统神学》这本书呢，有8卷20000万字，还有呢写了4卷100万字的总体变道学，或者叫战斗神学。一共呢我写了50多种神学著作，目的呢是弘扬圣道，为圣道争辩，攻破坚固的堡垒。同时我的心被神恩所感动，我又写了恩感录25篇。这25篇恩感录呢在文轩双月刊上连载已经出版了。张伯伯，请您再讲些例子来听听吧。好的，我信主之后啊，神为我开了传道的门，我在各地正道，也在东南亚圣经学院和美国南浸信会神学院出任讲席，靠圣灵同工，在学院中里头的师生啊，甚至院长都来旁听。后来呢，院长啊亲自推荐我去一个教会牧会。有一天半夜，我的内人郭令仪被神叫醒了，对他说，你的先生要到德州去做牧师，教会已经全体通过了，但这事啊大材小用，不可以委屈他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哦。不久啊，就收到那个教会的来信，信里边所说的话呀，跟他梦里面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啊，神的心意是要我研究神学，他感动了泰勒教授，天天鼓励我从事神学研究，并且再三地强调，中国教会还没有神学基础可言。我于是呢，就受神特别的呼召，要为中国教会建立纯正信仰的神学基础。神呢，又安排我去哥敦神学院，院长刘一士博士查了我的履历，要我教书，但是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坚持读书研究，仅仅只是兼一点课程，以求得教学相长。承蒙旁听的教授说，听我的讲课呀，很受感动，真想离开座位飞起来。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学生代表致辞说，从我教的课程中啊，得到新的意向。我退休的时候，院方赐给我卓越荣誉教授的头衔，这真是主恩浩大，一切荣耀归主。张伯伯真是要感谢赞美主了。在1968年呢，盟主呼召让我周游世界，我在这个过程呢，上午下午讲课，晚间布道，深夜才回家。回家以后呢，又伏案写日记，回复书信，还写第二天的讲稿，一直到凌晨4点钟稍�稍休息一会儿，到6点钟呢我又起来了，几乎是不眠不休，这样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出发之前呢，因为我没有美国护照，几乎呢也要去不成了。这时候啊，我的内人忽然就听见主的声音说，不要放弃，拿来读。于是啊，我们就打开了诗篇第77篇第10节，这是我的懦弱。而在第14节又说，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在第19节呢又这样子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读了这些神的话，看出神的话指出我的懦弱， 我就请我的最好的朋友美国国会议长麦康马克博士帮助我，立刻就得到了美国公民证、护照、签证。我就及时的飞渡了太平洋，到达了第一站菲律宾圣经神学院讲学，从此就一帆风顺。感谢赞美主。张伯伯，您说这些真是奇妙莫测。哦，还有一次在雪地，我不小心滑倒了，剧痛难忍，经过急救车送到医院，用 X 光片先检查，戴林医生说呢是股骨颈骨折，让我第二天一早做手术。在深夜的时候我祈祷，忽然又听见主的声音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一听见这个声音呢，疼痛马上就停止了。在第二天开刀以前，医生再照 X 光，发现我的股骨已经完好如初了，这真是神迹。于是呢，医生就强迫我要休养，把我的腿挂起来，让我不能工作，我只能祈祷反省。在这时候，我深深感到，我每天灵修，天天礼拜，但是仅有虔诚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把工作当成偶像，成了一个实质上无神论者。于是我就在神的面前痛悔认罪，神就用我的病床做讲坛，让医生、护士、来访的客人，甚至于牧师都蒙恩得福。您这个神迹啊，真是证明耶稣是昔在、真在、永在的主。其实啊，这不过是另一个神迹的前奏。我数十年如一日，长期的伏案写作，日以继夜，缺少运动。在前年一月份，我心脏病突然发作，死去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啊，我的内人本来是应朋友家的邀请去吃晚饭的，可是神呢却留他在家里，并且就叫他到我房里来。他发现我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于是啊，他就赶快叫救护车实行急救。在第二天早晨，我竟然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内人那天应邀去参加宴会，那一切都不堪设想了。可是神是无微不至的，他连每根头发都数过了，他对我早有准备，留我的内人在家，使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但愿我们格外敬虔神，相信神，愿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张教授，我知道您一生的见证不是我这次短短的访问能够把它谈清楚的。神把您一个穷乡僻壤里面小溪畔边的孩子，造就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大神学作家，他必能一样的使用我们。请您再讲一两个见证来结束我们这次的访问吧。好吧，使徒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些年来靠圣灵的能力，我握笔疾书，但是实在不是出于我自己，是圣灵活在字里行间，使中外的读者都能有奇妙的反应。就拿 《人文主义批判》这本书来说吧。有一个读者，他借阅以后爱不释手，圣灵使他恍然大悟，他真正重生得救。另一个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忽然有奇妙的能力从书里出来，把他击倒在地，使他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从此呢，这个人就判若两人，献身侍奉主。神呢，还帮着我用英文写了三本书，都被像《今日基督》这样的权威刊物，或者是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博士给予好评。其中呢，关于西方心灵没落这一本书啊，有一个西方的读者，他来信说，参禅铸魔，如坠深海，黑浪滔天，震怒万状，击斩此书，忽从中闪出奇妙白光，救我出黑暗，进入奇妙之光明，虽转迷成悟，弃佛归主，痛悔前非，研究神学。愿主继续使用我，赐给我年岁，靠着圣灵做他的见证。张博士，求主祝福，圣灵同工，容神一人。阿门。
访问数学电脑专家陆瑜玉梅教授。陆教授您好。
很好，谢谢你。
咱们好久不见了。
是啊，这一转眼就快20年了。
陆教授，我这次是来访问您，您愿意接受我的访问吗？
当然愿意了，我以此为荣，因为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一生的经验。
那您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您的生平和家庭吧。
我生在中国的天津市，天津呢是我们国家北方重要的商港。我父亲曾经是财经界的名人，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军侵占了华北之后，也就是1937年间，日本人在华北组织政府，要我父亲出任主持政务。我父亲不愿意为傀儡政府的首长，坚决地拒绝，终于遭到日本军的迫害，家破人亡。我童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从此就结束了，这使我对人生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深感物质的享受都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在抗战期间，我和陆彼得先生在流浪的途中结为夫妇，蒙神的保守，有惊无险。这方面的经过呀，说来话长。我已经在《见证》月刊里边发表过专文，那么可以就向《见证》的编辑来索取，在这我就不谈了。我终于在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神又安排我到美国来深造，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完了数学硕士和数学博士学位。听说您在读研究院的时候还出人头地，发明了路式数学定律，是这样的吗？
这可以说呀，全仗神赐下的恩典。这个路式数学定律啊，就是别人给起个名字罢了。那么陆教授，请您再讲得明白一点好吗？
哦，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教授啊，有一个数学上的难题，一直在数学界没有人能够解证。他每年都把这个问题啊在课堂上提出来，也盼望着在他的学生里头有人能够试一试。我呢自知无能，只好就祈祷全能全智的真神，果然奇妙地得到了解答。我那时候在兴奋之余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
他叫我立刻去见他。在他发现我的解证正确之后，他也惊讶地承认是神的帮助，使我有独到的领悟和能力来解证这个数学上的难题。此后呢，这个就成了世界数学界所知道的所谓的路氏定律了。哎呀，这真是奇妙呀，陆教授。我呢，把这一切的成就归于爱我的真神。那您在俄亥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呢就接受了加州的白欧拉大学的聘请来教数学，一教啊就是15年，期间有8年我兼任系主任。我在1982年退休，学校有鉴于我开创了数学系，并且把电脑列入了这个系课程里边的重要部门，因为当时美国大学有2000多个数学系，而有电脑部门的仅仅有30个，而大部分的电脑课程呢都是由我来教，所以在我退休的时候，学校里边就送给我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作为纪念。陆教授啊，这真是好极了。那您除了教书之外，一定也有不少的研究论文出版发表吧？是啊，除了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那次发明的所谓路氏定律之外呢，我对数学统计特别有兴趣，曾经发表过论文好多次，尤其是1977年春天在华盛顿 DC 召开的电脑与统计联合大会里边所发表的论文，被别人称为所谓的路氏定理。这个文章呢登在美国政府标准局的特刊里边。此外，每10年政府人口大统计的时候都邀请我去参加，因为美国人口调查是用统计方法来处理的。这些呀都是真神的恩赐。陆教授，您对算学统计学生的贡献可以说是很大了，美国也因为您就得到了不少的实惠。可是您老实说是神赐给您的恩典，现在我就要请问您了，您是怎么信耶稣的，或是说您是怎么得救的呢？哦，前面已经提到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强迫我父亲主持华北的傀儡政府，被我父亲拒绝以后，就引得我们家破人亡。我就投入了北平的天主教，一直到1952年才在台北真正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自此呢，我的信心坚定，并且多方为主做工。除了在教会里服侍以外，我在家庭里头每礼拜6下午和晚上有家庭聚会，亲友们来参加，另外呢有许多学生也来参加。后来呀有30多个学生受洗归主，目前在台湾和各个教会以及美国各个华人教会里头，他们为主所用。陆教授，您一生教书一定是桃李满天下喽，能够有得意门生必然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在您的回忆里头，您觉得最令您感动的事儿是什么呢？在我教书的时候，学生们除了以教授或者是老师称呼我之外啊，很多都叫我陆妈妈，这时我觉得我对他们的爱心没有白费。记得有一次，我自己的小学的一个美国老师到我课堂来参观，我就向学生们介绍说，这位是我小学的老师。没有想到我大学数学班的全体学生都起立致敬，使得这位老人呢感动得流泪。他说在美国没有看见过这样起立致敬的事儿， 想不到这批大学生为了尊敬我几十年前的小学生，而现在转过来尊敬我。是啊，尊师重道的事儿啊，在这个年头并不多，在美国的今天更是凤毛麟角了。您能在学生之间树立这样的威信和爱戴，可真是不简单了。这是要感谢主耶稣，因为这些都是遵照主的教训而行的结果。说到这儿啊，倒想起了另外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哎呀，陆教授，那您就来说说听听吧。有一次啊，有两个学校的同事，是另外系的两位教授，他们在校园子里头走，要想穿过草地走捷径，这个事儿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普通事儿。可是啊，他们看见了我远远地站在那儿，就绕道走杨辉路。等他们走到了我的身旁啊，他们就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呀，您可知道我们为什么绕道走杨辉路而不走草地吗？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呀，因为您站在这儿，我们就不敢走草地了。说也有趣，从这个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我这个人呢是一板一眼，在学校里是出了名了。对了，陆教授，我应该叫您陆妈妈。陆妈妈，您退休之后又怎么打发您的时间呢？我呀，退休之后就把白俄拉大学附近的家里的房子卖了，搬到了千象城去住，那儿离我的儿子女儿都比较近。哦，对了，我差点忘了问您的孩子们的，他们都读书长大了，能请您向我们介绍介绍吗？我的长女燕宁，在1961年上东海大学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了。我的儿子大林是高级科技人员，现在在某个大公司任职。媳妇菲菲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护理系取得了硕士学位，她也曾任教于白俄拉大学护士系，现在呢服务于医院，他们有子女各两个。我的第二个女儿美玲在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毕业，现在在某大公司任职。女婿黄仲安也是某个公司的高级科技人员，他们有两个男孩。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前后都超过20年以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各个人都在教会中侍奉。那您的先生呢？我先生陆彼得，他是学矿业工程的，他曾经任矿业主管多处，现在也退休了，在家里头埋头写圣经注释的书。他除了和我同行天路侍奉教会之外，曾经为国际机电会的义务同工负责捐募并且分赠圣经的工程，他在教会里做长老教主日学。陆妈妈，您现在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一定是比以前要闲得多了。说闲呢可也是，我总算可以在屋后园子里种点菜，经常有新鲜的菜蔬，有多的还可以送给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但是啊，我仍然被邀请到各处教会去讲道做见证，无论是忙碌或者是有时候身体不适，我绝不推辞。我还参加教会的唱诗班，给青年人一点鼓励。此外，我把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写成了好多篇短文，在见证月刊里边发表，也在基督中心的永生之道广播节目里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华侨见证神的奇妙和大爱。我还在中华归主神学院里教 《圣经与科学》这门课。
啊，《圣经与科学》？
啊，是的，教《圣经与科学》。
啊，陆妈妈，《圣经与科学》对好多人来说是彼此矛盾的。
哦，这呀，只是一般人粗浅的看法。其实，圣经是创造万物主宰的话语，而科学是创造万物主宰立定的自然律的研讨。
这二者呀，同出于一位真神，必能归而为一，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而世人所认为的矛盾，是出于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或者是出于对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到止境。如果对两者都完全透彻，就没有矛盾，只有和谐了。所以啊，我就常劝青年人，尤其是迷信科学的青年人，要多读圣经，多去教会聚会。
谢谢您了，陆妈妈，我代表大家衷心的谢谢您，再见。
访问固体电子工程师梁楚成博士。梁博士，请问您在美国住了多久了？
我在1966年来念大学，已经20多年了。
那么，请您谈谈您来美国之前的背景吧。
我是在1948年生于云南昆明，1949年父母把我带到香港，中学毕业以后来美国念大学。
那是不是您第一次离开家出门啊？
啊，是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家。
在您的新环境里，您是不是觉得难以适应呢？
一开始呢，我有点担心，但是啊，确实的说，我的适应不算太难，我为此感恩。美国人一般是友善的，又有自由的空气，我所认识的人中啊，大部分都没有适应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低估留美之前经济上和语言上预备的必要。
您念的是什么专业呀？
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电机工程，在研究院的专科呢是固体电子学。
那您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也在固体电子学这方面？
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当然，
我呢是在其中两种工业里边应用它。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博士的时候呢，还在一个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工作，做的是和太阳能电池有关的工作。我毕业以后呢，还在另一个研究和制造太阳能电池的公司里工作。太阳能电池当然是一个固体的器具了，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物理性能的器具。大概在2年前，我就决定转到一个新的工作去学另一些事。我现在啊，在一间太空工业的公司工作，它是关于红外线方面的。这个不但和固体器材有关系，也涉及到讯息的处理和其他方面。
那您对太阳能工业的看法怎么样呢？
我呀，只是曾经做太阳能工业中的一部分工作，也就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或者叫光电压的工作，而且呢，我已经2年没有观察它们的发展了。我认为太阳能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原因是它的成本太高。现在的太阳能呢，主要是应用在特殊的用途，比如像在人造卫星啊，或是偏远地方的能源等等。但是从长远来说，太阳能的前景呢是光明的，因为地球的化学石油原料是有限的。梁博士啊，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请问您信主有多久了？哦，我感谢神，我从12岁啊就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这固然是一个祝福，但是我刚开始信基督的时候，我认识到，信基督 是一种个人和一位活的救主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跟从一套宗教仪式。我当时啊，十分欢喜能够和其他的基督徒交往，而且已经体验到属灵的福气。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机会学到圣经和属灵上的真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长大一些时候，我的信仰啊也曾经受过挑战。我要再一次寻找我信仰的根据，感谢神，他领我度过了那段时期，我的信仰就变得更坚定更成熟了。那请您详细介绍您的经验好吗？在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有的时候有人在学校会讥笑我的信仰，所以我就常常有一个以理智护教的这种盼望。而且渐渐的，我就觉察到现代世界观和圣经世界观之间的冲突。当时这些对我的信仰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我的这些个问题啊一直也没有很好的解决。那您当时是还很年轻喽？是的，当时呢是我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那您在什么时候才真正的面对这些挑战的呢？那是在我来美国读书以后，我觉察到现代世俗主义在大学教授和学生里边有相当的地位，这就把我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更加显露出来了。在我入研究院的第一年，我终于感觉到我不能不理会我的问题了，我要去找解答，如何知道我所信的是真实的。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大概有一年左右，我觉得十分的低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找寻我的答案。慢慢的，上帝把答案从两方面给了我。首先是其他的基督徒，我再一次的看见他们和主的关系是那么的真实，而且这种关系在我里面也是存在的。虽然当时我心灵里是满布了疑云，这当然是一切真实信徒的信仰的基础了，但是啊，对我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在理性上的答案是十分重要的。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终于有了一些答案。那请您把答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啊，我十分乐意。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客观上的，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存在？答案不但在于物质宇宙的秩序，也在于道德纪律的存在。物质宇宙的秩序固然本身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很多基督教的卫道者都引用指出呢有一个创造者的存在，但是道德律的存在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据。虽然人们不能完全同意这个道德律的内容，但这不过是指出人类是有限的。大多数的人呢，都承认这个道德律的存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宇宙性的道德律给我们指出全善者的存在。您说指出，而为什么不说是证明呢？是啊，没有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就好像证明一个物理定律一样，因为神远比我们崇高。如果有人能够如此证明神的存在，那就是说这个人更崇高，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上帝。所以啊，最终来说，没有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人到上帝面前是需要信。那你又怎么去解答那个古典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恶会存在呢？哦，基本上这个问题的古典答案就是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神的良善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神的爱，而这爱包括一个被爱者的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爱就不能成为双方面的了，这个爱 就不是真实的。既然有自由意志，人就能从上帝的爱或自以为是中进行选择。当人不选择神的时候，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可避免的了，它的后果就是恶的存在。恶不能单独存在，恶是由于不能全善而产生的。哦，顺带还要指出来，我刚才那些答案呢，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
内容还没有结束，请您再从反面开始继续收听。人背离了神的时候，
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可避免的了，它的后果就是恶的存在。恶不能单独存在，恶是由于不能全善而产生的。哦，顺带还要指出来，我刚才那些答案呢，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我只不过是在那时候学习和想通了而已，所以教授路易斯时的作品对我最有帮助。但是呢，距离知道所有的答案呢，我还差得很远。只有上帝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帮助我稳定我的信心。如果我遗忘了上帝，我的谈话定然就会变成空虚的。首先，我认识神是我个人的救主，但是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愿意提供一些想法。上帝已经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当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复活不是史实，我们就不会找到那个推动为复活作证的证人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他们因为相信基督复活而过着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其中很多也因为这个见证，甚至于放下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见证是可靠的，而且这种信心、爱心和盼望一直存在在基督徒当中，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活的上帝，活的基督。所以我愿意邀请所有的人都悔改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梁博士，谢谢您的见证，也谢谢你来访问我。再见。访问高级设计工程师丁德昌。长久不见了，丁先生，今天能够在加州呈现二位弟兄按墓圣礼的时候来见面，真是难得的机会。我来访问您和您的夫人一番吧。哦，我的学历经历恐怕都不合格，心里觉得不要难为您了。哎呀，您说哪儿的话呢？大家想知道的是华人是怎么在美国奋斗的真实情况。请问您的夫人尊姓大名呢？哦，她叫沈美德。你们二位是在哪儿认识的呢？我们是在1940年在昆明认识的，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回到上海，在1947年结婚的。哦，你们倒是长期抗战之后才凯旋结婚的喽，好极了。你们有几位子女呢？我们有三儿一女，他们都长大了。哦，都做事了，都是学什么的呢？两个大的男孩学的是电机工程，女儿学的是医技系，小儿子去年在药剂系毕业了。哎呀，恭喜恭喜，仅仅是把这四个孩子在美国教育成人，而且个人都有了一技之长，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那您自己是在做什么呢？您在哪儿服务呢？我是在海西公司做飞机的螺钉，转眼服务了18年了，
现在已经升为高级设计工程师了。目前美国经济不景气，在裁员声中啊，我们员工原来有1000多人，现在呀只剩下300-400人了，所以能不被裁员都是上帝的保守。您深信上帝在凡事上都保护您，那么请您讲一点您信主后的见证吧。是1940年，在昆明郊外的一次家庭聚会里，我第一次听到福音，蒙圣灵的感动而默默地接受了耶稣为我生命的主。当时我任职在中央机器厂，因为时局紧张，我就迁移到了成都、重庆这2个地方去谋生。由于调换工作以后，在中国航空公司服务，就被派往印度。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又返回了上海，我的故乡。在这个动荡5年里头，我没有去过教堂，但是蒙神的眷顾和保守，在1946年的同一年，我受感动接受洗礼。那然后呢？受洗之后啊，在上海虹口林良峰堂聚会，有中心的神父赵世光牧师牧养，使我深受感动和鼓励。1948年跟着中国航空公司迁到了香港九龙，又有机会听赵牧师证道，灵命总是得到保足。当时由于听众踊跃，经过大家同心的祷告，发动建堂。我的岳父被选为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呢，我在侍奉工作上就得到了学习和操练的机会。我们只用了1年半的时间，在1951年9月9号，我们就诚心地把九龙灵粮堂向主耶稣献上了。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呢，在香港的九龙新界各个地方已经铺遍了13个会堂。借此呢，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位使万物从无变有的可靠的真神。确实是这样的，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也是属于他的。在人看来似乎是没有的时候，主却应有丰富的万有。那您在香港怎么样？居住了多久啊？我在居住在香港的时候一共有8年，在这8年的生活里呀，我身兼2职，但是呢没有固定的工薪，只靠着佣金度日，似乎生活非常的艰难，有的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每个月的开支。但是啊，凭着信心，遵照神在圣经上的吩咐，在每次用金里头，我都抽出来1/10做奉献。虽然是这样，因为得到了神的保守，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短缺过。另外，我还尽量把公余的时间用在教会里边学习侍奉。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的在信心和侍奉上得到了实际的操练。这实在是神为我后来的脚踪指引了道路。是啊，正像圣经箴言20章24节上所说的，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那丁先生，您是指神为您开了留美之路吗？还是终身侍奉的路呢？哎，两者都是的。借着神的开路，在1956年，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定居在东部的普林斯顿。到了以后不到10天就找了工作了，但是因为当时美国市场不景气，后来我又换了工作。我自己常常感到人地生疏，言语隔阂，还有呢，对新的紧张生活环境不能习惯。在这样沉重的思虑负担下， 体重骤然下降了20多磅，心里边就越来越感到恐惧忧虑，结果就得了神经衰弱症，就好像人生到了尽头。幸好啊，我及时懂得全心全意向主祷告，信靠神的话语。在诗篇第23篇第4节上，诗人这样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是奇妙的神亲手救治了我的肉体和灵魂。当时我就立下了一个心愿，求主赐我往后在终身侍奉上有份。那神答应了您的祷告了吗？是啊，在神的安排下，由于两位主内弟兄的催促和鼓励，在1963年，我们举家由美国的东部迁到美国西部的洛杉矶。到达以后大概10天，又找到了工作。可是呢，不到几年又因为不景气就遭到了裁员，这样呢又奔忙着找另外一个工作，好多天也没有结果，我心境啊真是焦急忧愁。有一天我从外面找工作失败回来，没精打采的，心绪也不安宁，在房子前面遇见了我的大儿子，他把地上一份小报，是社区的小报，拾起来递给我说：这报有招人广告，爸爸你要看吗？当时啊我一肚子的气，就把报纸接过来又丢在地上，心里想这种小报哪儿会有广告啊，我就自己独自进到房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最小的儿子又把这小报拿回来了，在这个情况下我只好稍微看看吧。一看呢，竟然看到有一则很小很小的广告，是招请工程师的，而且所要求的学历经验正好和我的相符。于是呢，我就立刻打电话约见面的时间。第二天呢，跟工程主管洽谈了大概1个小时，就获得了那个工程师的职务。这份工作呀，是主赐给我的。神的话语是有力的，而且是信实的。正像诗篇第9篇第18节所说的：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感谢神的恩典，他保守我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8年了。哎呀，真是奇妙的安排。那么在终身侍奉上，神又是怎么样成全了您的心愿的呢？定居洛杉矶以后，神让我有3年多的时间在中国教会侍奉。接着在1967年，在赵世光牧师的带领下，成立了洛杉矶云粮堂。1969年10月11号，我又被赵牧师按立为洛杉矶云粮堂的长老。从此神就成全了我在美国东部生病时候所许下的心愿，往后终生在侍奉上有份儿。请您把您最喜爱的圣经经句和我们大家分享吧。当然好了，我新得的经句啊，是在旧约弥迦书6章8节。我常常借着这个经句来省察自己，看看我的言语行为是否容神一人。现在我就读出来和大家分享。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 同行。丁先生，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也谢谢你来访问我，再见了。访问牙科医生刘国忠。刘医生您好。好，谢谢你。听说您在波士顿执业，而且太太也是位医生，你们是在一起工作吗？不是的，我内人是小儿脑神经科，我是牙科。那你们二位是在哪儿读的书呢？我出生在香港，早年毕业于官立伊丽莎伯中学，之后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州立纽约大学攻读生物学学士和硕士，之后呢进入天普大学牙医学院，1977年修毕了牙医博士学位。我的内人呢，他出生在纽约市，在宾省大学攻读了学士和医学博士。那天普大学和宾省大学都在费城，莫非你们二位是在费城邂逅的了？嘿，你猜对了，我们呢是在费城的中文查经班互相认识的。那你们是在费城结婚的喽？嘿嘿，这次你却猜错了，我们是啊1978年在纽约市加略山浸信会教堂结婚的。我的长兄和家人特地从澳大利亚州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一定很热闹很开心喽。是啊，从此啊我就接触了王老五的单身汉式的生涯了。那您就开始开业了，是在哪儿呢？我的内人呢先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所以呢我在波士顿开业。哎呀，转眼之间已经6年了。中国人在美国开业，病人会是美国人很多吧？我的医务所呢在波士顿的商业区靠近华府，所以有美国人也有华人来求医，但是啊大部分是华人，我用中文和他们谈病情对他们方便的多了。那您太太在哪儿工作呢？她受雇于伊斯尼甘乃迪史莱佛中心，是医务主任，负责1000-1000个资质迟钝的儿童和成人。在他手下呀有12位医生，17位专职的资深护士，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呢还在麻省全科医院兼职。那么请您再多告诉我们一点。据我的内人说呀，他负责的这1000个病人里边大概有150个是唐氏综合征。大概呀每1000个婴儿里头就有1个孩子得这个唐氏综合征。另外呢大概有550个是因为早产啦、出生时候缺氧或者因为分娩性的外伤呢引起的那种资质迟钝。其余那些的他们的病因不明。这些病人呢需要不同的医学专家、物理治疗员、职业治疗员、心理学家还有社会服务人员来照顾和治理，好让他们呀能够尽量的生活自理，穿衣吃饭这些日常的事儿啊都能自理了，或者呢是到外面社会去谋生自立。那在您的医务所里头还有什么特别的设备吗？除了新型的牙科仪器以外呀，还有立体声的音响设备，播放出来优美的音乐，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紧张心情。在候诊室里呢也放了好多书籍、杂志、报纸，包括基督教的书籍和福音的单章，病人呢可以随便的翻阅消闲，或者是 探索人生的真谛。他们坐在衙椅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波士顿公园和麻省省府的金色的圆顶大厦。当这个衙椅要放平了呢，他们也可以欣赏天花板上一幅大型彩色富有圣经经文的山水画。牙科近来有什么新进展没有啊？哦，在美国呀，牙科近来新发展有好多方面。在补牙的方面吧，有新的粘接原料和技术。在牙科麻醉方面呢，有新的注射器。固定假牙方面呢，有金属和粘接原料合成的马里兰牙桥。在治牙周病这方面呢，有新的人工合成齿骨代用纸，还有呢用小苏打和双氧水治疗方法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成人呢也开始习惯接受牙齿矫正治疗了。哦，请问您有几个小孩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女儿，她名字叫美恩。那刘医生，您除了在牙科工作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兴趣吗？我这个人呐，对上至天文学，小到微生物学都有兴趣。从研究这些细小的生物，一直到远大的星象，看来呀，我不能相信世界万物的来源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我认为呀，宇宙一切都是由一位设计者和创造者所完成的。从宇宙中的星象距离还有时间观念来看呢，人生在世数十寒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世界上一切事物，荣华富贵、名誉地位，都会成为过眼烟云，成为过去。而我呢，也相信人死后仍有生命。那您是怎么样有这样的看法的？在我13岁那年呢，因为患盲肠炎，就在病房里头住院。这时候躺在床上，我就有机会来思想起人生的问题。比如吧，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人为什么要生存？死后又到哪儿去？虽然在我3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教堂，但是我真正相信耶稣还是我患盲肠炎那年的暑假。我的主日学老师，他向我们讲解信耶稣的道理，于是啊，我就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并且接纳他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样罪过得到赦免，而且有永生，有盼望。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对世界的事物、人生还有价值观念都有了新的看法。我还经历过祷告得蒙应允的经验，还有神同在的经验。特别是当我只身来到美国以后，在学业上、经济上还有婚姻上，我都看到神的带领和恩佑。在我留学的时候，我喜欢到美国人的教会参观长见识。我到过美国30几个州，还有世界各地去游览过。我还曾经在洗衣馆、餐馆、实验室、大学里头打过工。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士。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属世的学识和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人心灵的空虚和人生社会各样的问题。我认为认识神、敬畏神、遵行圣经的教训，这对人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刘医生，您谈得真好。您除了 在医务所负责，在家呢有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在这些之外，您还有什么活动吗？我跟我内人呢，是美国基督徒医生协会的会员，我们呢参加波士顿华人布道会的聚会，是这个教会执事会的副主席和差传委员会总干事，我也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区代表，中国神学研究院区委员和使者协会咨询委员。呵，您可真是能者多劳啊，愿神赐给您力量，能够胜任愉快。谢谢您给我们机会来访问您，并且和大家分享您人生宝贵的经验和对耶稣真神的信仰。谢谢您，再见。访问电子电力学教授李泽源博士。李教授，很高兴能够和您相识，并且得到您的允许来访问您。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李教授，请您告诉我们您的背景情况好吗？我生在河南省，两岁的时候随着父母到了台湾，长大以后我被保送到成功大学，在1968年电机系毕业。1969年我到美国密苏里州州立大学读了一学期，就转学到公爵大学去了。读完了博士后，曾经到洛杉矶去做了3年事，然后在6年前到这儿来教书。我先呢是当助理教授，后来升成副教授，现在呢已经升为正教授了。哎呀，恭喜您了，您6年就青云直上，有这么美好的成就，真是太好了。请您讲一点您哪方面有专长呢？我是专门电子电力学的。哦，电子电力学，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子电力学吧。这是一门新的专科，是用电子开关的方法来处理电力。比方说在太空船上的电力系统，飞机上的电力系统，还有怎么样把太阳能转变成可以使用的电能，以及最近常用的像电动汽车上的电动控制等等。这门啊，包括发电厂以外的任何体积重量被缩小而它的功能效率增高的电力处理。听您的同事刘以安教授说呀，您是美国这方面数一数二的权威，在全美国呀仅有5-6间大学有这种特技的专门训练，是这样吧？哎呀，说我是权威真是不敢当。由于这是电机系里边比较新的一门，所以呀，就是所谓的物以稀为贵而已了。那您一定发表了好多研究报告和文献吧？是的，我在电子刊物上发表过28篇文章，此外呢在美国和国际学会发表过43篇论文，并且给美国太空研究所和海军写过7本报告。读者们呢都是挺喜好我的文章的。这么多的研究工作和论文，一定需要大笔的经费和人力的支援了。那您从哪儿得到这些支援呢？我呀很幸运，在过去的5年半里头，我申请的电子电力的研究补助金一共获得了$1,000,000这么多的数量。这些支持的经济来源的机构呢，有太空研究所、能量局、 国防部等等等等的。而且啊，在同一个时期里边，我有七位修学士的学生，六位修博士的学生，再加上一位从中国来的学者来协助我这些研究课题的工作。那您是不是到各处去讲学呀？在学校里啊，教学和研究的责任很重，所以啊，要挤空才能够出去。讲学的邀请倒是常有的，在暑假期间呢，我曾经到美国的五个大城做巡回讲学，不久呢，我还得到日本等地去讲学两个星期。今年春天呢，我曾经到中国科学院北京电子计算研究所讲学一个礼拜。哦，您去北京讲学了，那您一定就有机会去看看亲戚喽。是啊，我到上海看了外婆，她今年都93岁了，还有看我的二姨、三姨、大舅和侄子们，大家久别相逢啊，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呀。哦，谈到您的亲戚，我倒忘了，请您介绍介绍您的家庭呀。哦，我太太呀叫王雷，我们是在来美国之前订的婚。那你们二位是怎么样互相认识的？在高中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后来呢，我进了成功大学，他呢就到实践学院学营养。我们到了美国之后，也在两个不同的学校，后来我转到了公爵大学，他就在临近读书，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你们有几位宝贝？我们有两个，一男一女。女孩华珍9岁半，华伦7岁了。他们都会说国语吗？他们在家里学，也在这个城里的中文学校里学。李博士啊，昨天晚上您在学校的中国师生布道大会里头做主席，您在工程界、技术界是这么出人头地，为什么还要追求宗教呢？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啊，是在密苏里大学读书，参加了查经班，遇到了一位信主的弟兄。我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向往能够归主，因为我姐姐信主之后，她生活上有了奇妙的改变，我很羡慕她的信仰，但是不得其门而入。那位信主的弟兄啊，就告诉我说，救恩是白白赐给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礼品。当时我年纪轻，觉得这似乎太容易了，虽然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是很严肃很虔诚的默祷，但是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惊天动地的改变。可是在第二天早晨清晨醒来，我觉得万事皆新，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可爱。这个特殊的感觉就促使我去到那位信主的弟兄那儿去请教。于是啊，他再领我祷告，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事后我就把我这件生命上的大事儿，这个改变，写信告诉了我的未婚妻。在当年圣诞节，我送给他的礼品就是一本圣经。我们两个人在1972年受洗归主。哦，对了，你们在公爵大学医学院里有一位华人教授，陈宗俊博士，你们一定认识他吧？他呀，是我中学的老同学。哦，陈教授啊，我们认识，他的太太阿丽丝，我们都很熟。陈医生夫妇啊，都很有侍奉主的负担。那儿的中国同学查经班有30多人，和我们这儿差不多。那你们查经班的预告表啊，我看了，你们大家都分别有领头的工作， 你们家主日在哪儿崇拜神呢？我们以前呢是在克里斯浸信会受的洗，现在呢在此地的格莱特浸信会里做礼拜，这儿还没有华人的教会。哎，李博士啊，您这么一位学问渊博的大教授，在电子电能上又是出人头地的人物，您为什么要信耶稣，又为什么要热心地侍奉神呢？我的妻子啊，她生长在安康的环境之下，没有吃过大苦头，读书成婚都是一帆风顺的。我呢在来美国之前有过一段逆境，在求学的时候经济上有一些困难，在结婚以后的生活呢也曾经有一度的调整，但是由于神亲自的带领，让我们有平安的今天。在顺境里啊，人不觉得神的重要性，但是顺境又何尝不也是神的恩典呢？今天我能够有家庭、妻子、儿女、事业，哪一样又不是来自爱我们的父神呢？我一生一世要感谢、赞美他，我要歌颂他。是呀，李博士，我们都应当饮水思源，把一切荣耀都归给创造万物、爱我们的父神。一切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的，但愿大家能够接受神白白赐下的礼品，神的救恩，像我一样成为他的子女。李博士，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见证，谢谢您了。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